正见广播，少年时空。少年朋友好，我是纯子姐姐。少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你应该听说过权衡利弊、权衡轻重这些词吧？那么你知道权衡是什么意思吗？其实啊，权衡指的就是杆秤。杆秤在我们中国已存在数千年之久，不但是民间日常称重的器具，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啊，其中还蕴含着很深的传统文化内涵。杆秤分为秤杆与秤锤两部分，秤锤也叫权，象征轩辕星座，秤杆称作衡，象征紫微星座，权衡一词就由此而来。相传啊，秤杆表示刻度的秤星，是根据天上的星宿演化而来。古代时是六两为一斤，所以啊，在秤杆上有16颗星，前6颗代表南斗六星，象征四方和上下，再往后数7颗星则代表北斗七星，象征用秤者立于天地间，心要中立，要像北斗七星指示方向一样公正不偏颇。秤杆的尾端是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信用，不欺骗，不然少一两无福，短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而且啊，这秤杆上镶嵌的16颗星的颜色还必须是白色或黄色，不能用黑色，寓意着做生意要心地纯洁，不能昧着良心，也就是说不能有黑心肠，不能为了利益而缺斤少两，从而时刻提醒告诫人们要买卖公平，生财有道。由此可见，在古人的眼里，杆秤为公平公正的象征。诸葛亮说过，无心如秤，不能为人做轻重，意思是说啊，我的心就像杆秤，要公平，不能对人分轻重。所以之后权衡不只是指衡量物品的轻重，也用来衡量一件事情是否符合道义良心，衡量一个人是否心怀诚信与正义。其实啊，这也正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寓意深厚的展现。有这么一个故事，在古时的一个小县城的南街上，相隔不远地开着2家米店，一家叫永昌，另一家叫丰裕。一天，丰裕米店的老掌柜看眼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出了一个能多赚钱的主意。这一天，他把星秤师傅请到家中，避开所有的家人和伙计后，对星秤师傅说，
麻烦师傅给星一杆15两半一斤的秤，我多加一串钱的工钱给你。
星秤师傅为了多得到这一串钱，就忘掉了自己做这一行该有的行规，满口答应了下来。老掌柜吩咐完毕，便留下星秤师傅在院里星秤，自己就进到米店料理生意去了。米店老掌柜有4个儿子，都在家帮他料理米店。最小的儿子在2个月前刚刚娶了一个私塾先生的女儿为妻。新媳妇这一天正好在离院子不远的屋里做针线，爹在院里吩咐星秤师傅的话都被他听见了。老掌柜离开后，新媳妇沉思了一会儿，走出新房对星秤师傅说，
师傅，俺爹年纪大了，有些糊涂，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是想请师傅您星一杆16两半一斤的秤。这样吧，我再送您2串钱，您帮忙星一杆16两半一斤的秤。不过别让俺爹知道，省得他为此尴尬。
星秤师傅为了再多得2串钱，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就这样，一杆16两半一斤的秤很快就制成了。星秤师傅为了钱，果真没有把秤的变化告诉老掌柜。
老掌柜因为曾多次请他兴秤，对他的手艺十分信得过，也就没有再行校对，当天就把这新秤拿到米店去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丰裕米店的生意越来越兴旺，连以前永昌米店的老主顾都纷纷转到丰裕米店来买米。又一段时间过后，县城东街、西街和北街的人也舍近求远，穿街走巷来丰裕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因生意兴隆发了财，就连斜对面的永昌米店都因为没有生意，把店铺转让给了丰裕。大年三十这天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老掌柜心里十分高兴，一时兴起就让大家猜一猜自家发财的奥秘。大家七嘴八舌，有说老天爷保佑的，有说老掌柜管理有方的，有说米店位置好的，也有说是全家人齐心合力的。老掌柜听后嘿嘿一笑，说道：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都不是主要原因。咱们家靠啥发的财？哈哈哈哈，其实是靠咱家的秤。咱家的秤只有15两半一斤，每卖一斤米就少付了半两，每天卖几百几千斤，就等于多赚几百几千个半两的米钱。日积月累，咱家就这样发财了。
接着他就把年初时多掏一串钱兴15两半一斤秤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儿孙们一听都惊讶地忘了吃饺子。惊讶过后，大家都说他不露山不显水的，连自家人都没察觉就把钱赚了，老人家实在高明。老掌柜听了高兴极了，把胡子捋了一遍又一遍。这时新媳妇从座位上慢慢站了起来，对老掌柜说：
爹，我有一件事没有告诉您，在告诉爹之前，希望您老人家答应我，能原谅我隐瞒的过失。
老掌柜看了看新媳妇后点了点头，于是新媳妇不慌不忙，把年初自己多掏两串钱，偷偷把老掌柜要兴的15两半一斤的秤改换成兴了一杆16两半一斤的秤的经过讲给了大家听，并接着说道：
爹说的对，咱家确实是靠秤发的财，因为咱家的秤每斤都会多出半两，顾客回家煮饭就会发现米比其他米店的米多一些，就知道咱家做买卖实在，就会愿意来买咱家的米，所以咱家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一斤米少获了一点利，可数量卖得多了，获利也就大了。所以啊，其实真正说起来，咱们家是靠诚实发的财呀。
全家人听后更是一阵惊讶，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老掌柜不相信这是真的，便拿来每日卖米的秤一叫，果然每斤16两半。老掌柜瞬间呆住了，一句话也没说，便慢慢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第二天吃过年初一早饭，老掌柜就当着全家人的面，从腰上解下了账房的钥匙，一边递给新媳妇，一边笑着说道：
我老了，不中用了。我昨晚琢磨了一夜，决定从今天起，把掌柜让给老四媳妇。以后咱们家做生意都得听他的。
亲爱的少年朋友，从上面这则故事，我们是不是真切体会到了，其实利益得失的多少，权衡的尺寸，并不在于做生意的手段与伎俩，而在于生意人的诚实与信用。在警示恒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刻薄不赚钱，忠厚不舍本。所以啊，虽然都只是半两之差，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可是在我们当今的中国，很多人认为诚实就是吃亏，信用只是说说。然而事实上，诚实不但不会吃亏，反而会让生意越加兴隆。因为一个人做生意如能做到诚实不欺，那么他就会得到顾客的信任，顾客也就会不断地光顾他的生意。
反之，如果一个人做生意失去了诚信的本分，那么他就会失去顾客的信任，就会令顾客对其敬而远之，他的生意当然也就会举步维艰。所以啊，我们人一定要讲诚信，而且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诚信本就是立国之基，为人之本。然而，在中共协党党文化的强制教育下，中国人与人之间早已失去了诚信，有的只是唯利是图，有的只是相互利用，有的只是欺骗。诚信二字也成了文人墨客文章里的一个漂亮的修饰词，没有了任何内涵。坑、蒙、拐、骗不但成了中共协党统治中国人民的伎俩，也成了那些失去了诚信的党徒们巧取豪夺升官发财的手段。所以啊，上当受骗成了中国人当下日常生活的常态。比如侵占他人田产被美名其曰地说成了土改，摧残文化精英被粉饰成了反右，六四学生的爱国行动被篡改成了六四反革命暴乱，利用各种形式疯狂掠夺民众血汗钱的行为摇身一变成了冠冕堂皇的房改、教改、医改等等等等。协党甚至为了污蔑和打压向世人传递真善人的法轮功，还恶意地炮制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如今彻底改变这种畸形的常态，回归中华传统的正常生活，已成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期盼。那么怎样才能改变呢？纯子姐姐在这儿告诉少年朋友，要想改变这种畸形的常态，只有从现在开始，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开始，按照宇宙特性真善人的标准去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用良心去权衡善恶，用正义去权衡对错，并时刻用善念去权衡自己的一丝一念，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与假恶斗的中共协党彻底决裂，并退出他的一切党团队组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改变这种畸形的常态，我们的中华民族才能回归传统，才能重新走向辉煌。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歌曲《真念感天地》。
中华儿女快醒来，不是为人，是为己。善良人们擦干泪，真爱真念感天地。尘世众生生奔波，为名为权的奴隶，带不走也无需争，祈求上天赐勇气，赠一束花为衣，留一手余香为祭，心存善念会传统，心生恶念会自己，为传统扶正气。
少年朋友，今天的正见广播少年时空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